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11月13号，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法国首都巴黎发动多起恐怖主义袭击，造成130多名无辜民众死亡，数百人受伤。11月7号，一个名叫樊清辉的中国人质被伊斯兰国处死。11月21号，中国铁建国际集团的3名高管在马里巴马科丽笙酒店恐怖袭击事件中身亡。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对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严加谴责，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反恐合作，并希望国际社会支持中国针对新疆伊斯兰激进分子展开的反恐斗争。中国公民遇害是否会促使北京加入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列？国际社会为什么对中国政府打击新疆分离主义分子的斗争有所保留？在反恐问题上，究竟哪个国家在搞双重标准？我们首先对这个话题进行讨论。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关于巴黎恐怖主义袭击，还有这个樊清辉被杀，还有俄罗斯的客机被炸，还有上个星期中国的3名高管在马里遇害，中国的舆情最为关注的事件是哪一个呢？
我想就是大概大家会感觉这个恐怖主义离中国好像是越来越近了，那么可能比较关注的当然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这方面呢，这个我看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讨论，但是呢，对于这个中国政府能否在今后就是改变以往这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就是参加到反恐的这个战争中去，这一点呢恐怕还是有疑问。因为我看这个环球时报啊，此前我们知道他们发过一篇文章，是有这个替这个 ISIS 这个洗地的这种言论，就是认为这个中东出现这个这样的组织呢，是有他们的这个历史原因的，不是，而且还说了一些他们的好话。最近我也看到呢，这个《环球时报》继续发表一些言论，这些言论就是说呢，说中国能不能就是参与这类的活动，这个他们认为中国政府还会持这个谨慎的态度，因为这个如果一旦参与的话，这个中国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个对外这个打仗了，如果首战就跑到中东，这个好像老百姓的感情是不是受得了，中国自己是不是能够适应，然后中国一下子变成这个恐怖主义的目标，那后果这个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谨慎考虑。当然我们看这个中国领导人的表态呢，当然是还是比较坚决的，好像不这么表态也太不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领导人了，自己的公民被绑架被杀害，如果完全没有表态那当然不行，但是表态之后有没有行动，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需要观察的。谢谢。
好，和平先生，关于中国政府对于这个中国公民遇害还有其他的恐怖主义袭击的反应呢，我看到中国有一些网民的反应是中国陷入一种谴责的模式，也有人干脆直白地说中国政府现在练的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你怎么看？
中国在它的历史上大部分的这个外交行为就是光说不练啊，就是讲一讲啊，如此而已。因为他要参加这个反恐怖的这个行动里面去啊，会民众的报道他的这个军队的入相， 啊，中国的军队的投射能力几乎是没有的啊，没有全球的这个投射的能力，也没有这个经验啊，他的这个就是几个小的这个军舰，在没有任何战斗的情况之下，到世界上去走一走啊，那都是比较小的这个军舰。那么空军的认证能力那是更是很弱的。那么现在反恐怖的这个战争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现代的战争。啊，就是你的空气能力，你的这个飞机的这个啊运输能力啊，你的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使用的时候的这个精确能力，这个对于解放军来讲都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挑战。如果中国去参加这一场的这个反恐怖的这个实战中间，出来就是暴露自己的这个短处，也暴露出我常给所批评的那样啊，其实解放军是根本就不会现代化战争的一个军队啊，所以他不敢啊，或者说不轻易的去参加这个反恐怖的这个行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实质性的这个军事行动在后面作为支撑。那么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反恐呢，当然只是一句口号。我觉得中国政府他如果没有能力啊，也没有关系，他只是说不要在国际社会里面呢拖这个反恐啊，这个联盟反恐系统的这个后台啊，不要在联合国里面这个兴风作浪啊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去扭曲啊，这个中国老百姓对这个啊这个反恐怖事情的这个认知啊，不要说刚才那些媒体啊，我当然不，我平时也不看这些媒体的，但是我想起他们是他们的历史就是啊扭曲啊中国人对国际的这个政治的认知。你比如说啊911之后啊，那么在其实是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面，他也会流传很多的这个稀奇古怪的看法，对不对？这种看法啊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都习以为常，说911就是这个政府制造的，有意的来利用这个事情呢，就是反恐怖啊，这个进行这个战争啊，因为政府上要挣钱。那么现在的这个伊斯兰国呢啊，我看到一些中国网友给我传来的资料，他们有的人就相信呢啊，这个我这个伊斯兰国就是西方政府所制造出来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再去打击它，是为了自己在战略上啊这个意识形态上面啊，或者是在经济利益方面得到的这种好处。那这样一的扭曲的认知呢，实际上这种是会害了这个中国人啊，因为这样的话呢，就会使你更多的跟文明社会一点脱离啊，会错误的认知了这个反恐怖啊这个事情。但实际上现在啊，中国在911里面是得益了啊，甚至的利益呢911事件呢去强化它的这个打击民族分裂运动的这个活动，下面我们可能也会谈的这个问题。所以扭曲啊，在这个啊恐怖事件袭击对人的造成的伤害啊，扭曲人们啊反恐怖的这个行为，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至少这一点是可以做到。如果你没有能力去参与这个反恐怖的这个战线，你至少不要扭曲人们的这个认知。
好的，张立凡先生。您刚才谈到了《环球时报》去年9月17号发表那篇由田文林署名的这篇文章。田文林呢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副研究员，他的一个观点就是刚才和平先生所谈到的，中国的军事投送能力目前还非常有限，而他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伊斯兰国尚未威胁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您认为一年多以后到现在为止，伊斯兰国是不是影响到或者说威胁到中国在世界一些地方的核心利益呢？
我想就是如果这个中国要推一带一路的话，那么肯定要这个跟这些个恐怖主义猖獗的这些个地区或者国家要发生一定的关系，那么也许有些这个商路还要从那儿通过。所以这个我想再有呢，就是说像中东地区特别，当然现在石油的作为一个能源的这个重要性现在已经逐渐将被这个新的科学技术所替代，但是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个替代。 但是中国呢现在积极的在这个再把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可能这个这一类的恐怖主义目标也会这个针对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公认是一个有钱的老大。那么我想各种的这个恐怖主义的威胁呀、绑架呀，对于这个中国的公民在海外的这个人身安全的威胁啊，可能会随着中国的这个经济向外扩张而变得越来越频繁。所以我想未来很可能就是中国跟恐怖主义之间的这种利益冲突会出现。
嗯，
现在可能暂时只是一个苗头。谢谢。
是和平先生，在北京呢，很多人对于这个樊金辉被处死的事件表示非常的关注。首先，他们不大清楚樊金辉到底是何方神圣，他的背景是什么，他为什么跑到中东去，他到中东去做什么。正因为如此呢，我看到在中国的网络上，在报纸上有很多的猜测，有很多的说法。比如讲中国有一位网络名人呢，到叫周小平，他就怀疑这个就目前形势而言，受到 ISIS 也就是伊斯兰国攻击最严重的是欧美，如果欧美能在这个时候把中国拉下水，让中国和伊斯兰国全面开战，那便是欧美最乐意看到的局面。所以就是说这种阴谋论，就是说樊金辉是替美帝或者说替中国的异议人士服务，他主动到中东去，意思就是把中国拉进国际反恐的这个行列，你怎么看？
我们看到的有限的材料来看的，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出来这个他是一个异议人士我们只是看到周小平的文章这么指责，之前也有一些文章指责说是一个很著名的这个企业家叫王根全，说他是他的这个秘书大有一等这个这种意义色彩的这个使命。但是现在更多的材料显示出来不是这样的，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旅行者，他就是一个有个人的兴趣和爱好的这个人。现在中国人很多到处都遍布了这种自由旅行者，这种旅行者受到了一等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袭击受害那中国人应该去更多的去了解这个细节。但是无论是中国官方的媒体还是民间的人士在这个樊金辉现在了解的情况都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有限这是显示出来中国人在这个一个具体的这个生命呢不是那么的这个珍惜反而在他这个背景后面所隐藏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呢反而津津乐道。那么这个周小平的这个理论呢是中国的跟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或者是中国官方媒体隐藏了很多东西的是一致的。为什么是一致的呢？因为这个周小平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网络写手他是一个官方的这个御用文人，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他自愿的御用文人呢，还是中央钦点的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已经参加过这个中央的所谓的文艺座谈会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所以他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政府的一种扭曲的一种心态扭曲的一种认知那么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那中国的问题是普遍的在国际社会的认知由于它的经济能力的这个增强，由于它拒绝民主和人权所以呢整体来讲呢表现一种既傲慢同时呢又扭曲了这么一种心态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死者对这个一个受害的同胞是极其的这个不尊重极其的不重视所以我前面讲了，你没有能力去参加这个反恐怖的这个袭击没有能力就参加这个战争中间，你至少不要在国际社会上去兴风作浪利用联合国你的那种权利去阻止这个反恐怖的这个行为，应该参与支持 然后呢不要在国内去扭曲这种人们对这个反恐怖事件的这个袭击的认知，尤其是当你自己的承包同胞啊受害了以后，你要采取无止的诬陷的方式，至少是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之下，你就给了这么一个帽子，我觉得这个是整个现在政权的一种基本上的一种政治道德的堕落的一种基本表现，而不仅是周小平本人的一个对事实的一种失误，不是的，他是整体上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把一切的别人的一种正当的行为把它一毛归尽，而把自己的行为包装成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这是非常恐惧和可怕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恐怖主义思想。
嗯、好，张立凡先生，我们还看到呢，中国官媒对于这个中国政府为什么没有营救范登辉呢？采访了《环球时报》的记者邱永征，邱永征就说：“我们只是知道人质的位置大约在伊拉克的安巴尔省，营救过程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最近俄罗斯、法国等国家对 ISIS 进行全面打击，一下打乱了 ISIS 的布局和他原来的计划，导致人质解救渠道中断，收不到钱 ，ISIS。”就撕票了。您对这个中国官媒刻意渲染这一部分内容有什么看法？
我记得这个好像中国这个一个是现在他起草了一个反恐怖法，现在还在这个征求意见中，然后呢还有呢他的刑法已经增加了这个五种这个跟恐怖活动有关的罪名，我记得其中有一项原则就是不能够给这个恐怖组织提供资助，那么也不能够这个就是包括应该是包括就是不能够不承认他们，也不跟他们打交道，也不会跟他们去这个用赎金的方式交换。所以我想中国政府到底要说什么现在是不清楚的。你这个所谓的营救是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你派特种部队去营救呢，好像又不像，而且中国似乎也没这个能力。那么指的是你要用赎金来这个交付，然后来换回人质呢，也看不出来中国政府愿意出这么一个亿的血。那么这个而且呢好像从各国政府对恐怖主义的这个基本原则来讲都是拒绝这类的勒索的，所以他这个我觉得现在很难判断就是中国政府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努力。按中国网民们的猜测，就是其实只不过外交部就是说说而已，其实可能啥事儿都没做，然后人就这个被撕票了。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驻外机构对中国公民的生死安危一向是比较冷漠的，那这一次到底会热心这个援救到什么程度我们也搞不清楚，他们自己也没有公布什么细节，所以这个事情简直是我觉得就是一团乌龙。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谈论的第一个话题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暴恐事件，国际恐怖主义事件会不会拉近中国和国际反恐的距离。现在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看法。首先是河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我有两个观点啊。第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光说不练呢，不趟浑水呢，是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因为现在中国对外派了这么多劳工，如果中国出兵打击恐怖主义的话，中国肯定会受到残酷的报复的。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当年美国炸中国的大使馆也是一种恐怖主义。后来本拉登替中国报了一箭之仇。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请陕西的胡先生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胡先生，您好。陕西的胡先生，您在线上吗？最后再叫一次，陕西的胡先生。好，看来线路有点问题。接下来是四川的石先生，石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对于中国那个
啊，我就不急，不主要。现在想谈一下我的观点。我觉得啊，不管是这些专家也好，还是那个中国的老百姓，还是西方啊，应该确实是至少这个恐怖的问题。我觉得那个西方确实是他有一些双重标准。自从我们中国昆明那个暴恐袭击那个报道，媒体报道来看的话，对这次像这次法国的那个恐怖袭击反应的话，完全我觉得还是有差异，有些挺大的。比如说像我们中国被那个恐怖袭击的话，被那种强烈的谴责这种要求啊比较少。然后我觉得的话，这个确实是因为有些这些认知的问题。比如说像新疆的那个民族追求民族的，我觉得应该要分开来对待。我个人也不否认也要追求那个民族的普世价值，但是这个恐怖的问题确实是不应该拿在一起来认知这个问题。应该恐怖就是恐怖。
好的，
我的观点就
是。谢谢四川的石先生。接下来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那个他们称作那个《环球时报》的那个，还有罗源、什么戴旭、胡锡进、邓小平等人呐、把 RSS 当做了中国的苏维埃红军，当成了井冈山、延安，这是正常的，因为他们似乎看出来习近平的心态。这里的问题是，新疆的恐怖分子是 RSS 系列的。是红军还是人民武装斗争，还是德国军队，还是苏联的红军，还是盟军？我有些乱。希望主持人给予指导，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我想请和平先生来谈一下，来回答一下刚才几位听众提出的问题，特别是集中在中国的反恐斗争上，在新疆发生的一系列中国政府所宣称的暴恐事件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它和国际上的恐怖主义组织或者恐怖主义行动有多大的关联？另外就是中国一直在指责西方在中国的反恐问题上持双重标准，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确实是把几种概念混在一起。我们作为一般的这个民众来讲呢，认知也有很多的这个盲点。我前面讲了很重要的一条是中国的媒体不断的在扭曲人们对反恐怖事件的一等认知。你比如西方在这个恐怖袭击，它是有一定的应该的这个界限的。比如说美国昨天在新奥尔良也发生了这个枪击事件，有十几个人受伤了比如说还有其他地方美国的军队有时候发生个流血事件，或者是经常有一些这种枪击事件发生，有时候受伤的这个人数还蛮多的，有时候几十人这个情况也是比较严重。但是美国的媒体或者是国际的舆论不会轻而易举把这一类的国内的这种刑事案件甚至有一定组织的这个刑事案件把它呢定性为这个恐怖行动所以呢制造了一种恐怖的气氛，所以呢他也杀害了这个无辜的这个平民但是中国现在呢似乎把很多的刑事的案件尤其是带有强烈的这种人权色彩的一些案件尤其是带有一种民族分离运动的一些案件，或者是把一些反抗政府的恶劣行为的一些案件也轻而易举的把它定为了恐怖事件因为他把一种老百姓的一种恐惧的感觉把它上升成为了一种恐怖的行为。那么这样一种不如宽泛的这个定义呢，实际上给了中国政府一个打击这个民族分离运动、打击人权活动的一个，或者是打击一般的刑事犯罪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理由。他就是模糊了这么一种观点，模糊了这么一种认知模糊了这么一种国际上的基本标准。 那国际上对这个恐怖袭击啊、反恐战争的这个定义啊，最重要的一个开始是911，因为有了911的发生啊，所以在启动了这个整个国际社会的一等对恐怖主义的一等很深刻的认识啊，然后呢就是叫启动了这个反恐战争。那么在这方面定义是比较清楚的，一般是具有国际性的、有浓厚的这个宗教意识形态啊驱动的，然后有大规模的这个对平民造成伤害的一等行为，它更重要的是大于一等国际性的宗教的这个意识形态的一种色彩啊，而不是简单的这个民族分离运动，也不是简单的国内的这种刑事案件。但是中国很显然是把这些东西呢混淆在一起啊，这样的话呢，使我们就觉得哎，西方啊怎么会不对这个中国的一个很严重的恐怖袭击谴责呢？啊，其实西方对这个东西是标准不一样的，那确实是标准不一样，就是怎么去认定啊这个恐怖袭击啊？如果你这样的话，把一个国内的一个刑事案件啊，这个是一个学生他造成了这个拿一支枪造成了几十人的这个伤亡啊，把它定为这个恐怖袭击的话呢，那中国就是没有刑事案件了，那大部分都应该定成这个反恐部门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这等系统的这个混淆啊，恰恰是中国政府他原来一直想做的，他就想混淆这个东西啊，来去打击这个民族的分裂运动啊。在过去几十年中间，无论是在这个西藏还是在新疆啊，出现了这个很强烈的啊带有暴力色彩的这种分裂运动，怎么去看待这些运动啊？怎么在法律上去鉴定它？尤其怎么在政治上去鉴定它？这更多的是个啊中国国内的一个政治问题。
嗯
啊，这些活动，他们的有一些暴力活动，也造成了对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平民老百姓的无辜的这个伤亡。但是，是不是应该把它定为一种恐怖袭击啊？这是中国政府自己比较单方面的行为，它和国际上的恐怖事件的这个定义啊，是很大的这个差别。所以，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的社会，在中国这样一种案件的这个认知的程度是确实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不符合国际上现在流行的一个标准，或者大家认可的一个标准。
好，谢谢和平先生。最后我们再接一位广东的黄先生打来的电话。黄先生你好。
啊，你好。是这样子的，这个人妖颠倒啊，是非就小了。我觉得中国政府呢，在他参加国际反恐啊，确实他也没有这个经验，也没有这个能力，他也没有这个意愿。因为如果他一参加国际这个反恐的话，他的军队的主他的方方面面全部给暴露了，他也不会。我完全同意和平同志的观点。我觉得中国政府啊，他这个军队也好，什么都好，他对付国内的民运人士、维权人士，他是确确有余。如果他参加国际这个反恐的话，我看他是很多的东西都要暴露出来，可能他就所以他也不愿意给人家看到自己的短处。我认为和平同志讲的这个观点分析得很好啊，谢谢。
好，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接下来是陕西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对对，是我吗？
请讲，听到您了。
我对这个美国的全世界这个到处捣乱，中东地区也是他在捣乱，他捣乱了他又不收乱。今天你像世界上到处的这个逃荒的逃难的100多万，美国应该承担100万，其他国家才应该承担90万，这是合理。他们是到处捣乱不收乱，这是他们一种不合理的一种方式。
好的，谢谢陕西的胡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我们上个星期在谈到新疆的这个恐怖主义活动，或者说新疆问题的根源的时候，您曾提出过，现在中国政府呢倾向于把一些国际上的恐怖主义的活动和新疆由于民族政策在执行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民族问题混为一谈。所以我今天我想请问你一下，如果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所谓的反恐行动得到国际社会理解或者支持的话，它的前提应该是什么？
在实际上中共有很多做法都是违背他自己的历史主张的。那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列宁主义的观点，那是要有民族自觉的权利的，但是实际上中共执政以后就不存在这种权利了。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而且把一切的民族自觉都视为是一种这个分离主义或者是地方民族主义等等等等，都是加以打压的。那么当然这个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是希望啊这个所有的民族都留在这个中国这个大家庭里，但是问题是你的民族政策执行的怎么样。现在看呢，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政府的民族政策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尤其是现在一味的以这个打压为主。我们看这个我以前讲过，我说胡耀邦时代实际上在对于新疆和西藏来讲都是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但是现在呢这套就是这套也这个怀柔的政策完全被抛弃了。这个其实是连历代王朝的统治者的那种政治智慧他们都丢失了，所以现在很难办。这个这次我们上次还谈到说是用了56天的时间一举怎么歼灭了这些个所谓恐怖分子，据说是打死了28个人，有一个人投降。然后又有报道，当然这个报道我现在还在考证，说是有3个家庭在一个山洞里头被炸死了，那么其中有4名是妇女，3名是幼儿。那么到底这些事件啊，这个事件应该怎么解释？就是说你反恐，我觉得我也是赞成的，但是呢这种过去历史上杀良冒功的这种事情也是经常有的。那么到底这个被反恐的这个部队或者是公安击毙或者是这个消灭的这些人是不是都是恐怖分子？那么是不是应该有区别对待？因为我记得中国政府讲到就中国政府对于恐怖主义的5个基本立场中间，就其中就强调这一点，就是说不能不问青红皂白都打成恐怖主义。但现在实际上在执行中的做法却是另外一个样。这个东西吧，实际上我们现在很难评价，就是中共到底对恐怖主义是一个是什么样的态度。因为从历史上看，其实恐怖主义的源头那就是这个最早是俄国的这个所谓民意党人，也就是列宁的哥哥，他就是刺杀亚历山大3世，他参与了这个密谋。那么后来当然我们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有很多的这种恐怖主义的这种行动，比如这个同盟会他也有暗杀团，那上海特科周恩来指挥了这个顾顺章这个全家16口的这个灭门案，最后死掉的人大概有30多人啊，这一类的著名的案件在历史上都是有的。那当然还有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杀害平民的，莫过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红卫兵算不算恐怖组织？还有在国际上你说出革命，像红色高棉这样一下子杀了上百万同胞的，这算不算恐怖主义？我现在都有点被搞糊涂了，到底什么是恐怖主义？到底中国政府对恐怖主义持一种什么样的标准？这个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历史主张和这个自己所作所为有没有一个这个客观的认识和表述？现在我觉得都是问题。现在说实在的，讲起恐怖主义我有一堆的话要说，但是现在看来说不完了，谢谢。
我们再给和平先生2分钟吧，也谈一谈你对新疆反恐问题的看法。我们知道樊金辉被杀呢，据报道伊斯兰国就是说因为你们新疆发生了在煤矿里追捕伊斯兰的行动，所以我们要采取报复行动。我的问题第一就是关于国际恐怖组织对于新疆越来越多的渗透，会不会使新疆反恐的斗争更加复杂化？这是第一。第二， 关于国际恐怖组织活动，中国政府怎么样把它和中国一些民族意识、宗教意识的复兴区别开来？
现在很显然，中国就希望比较简单的把一切民族的暴力的反抗行为完全实质为了这个恐怖的这个行为，然后把一些民众的一种思想上的形态或者是他们在行动上的某一些民族的特征，也实为了恐怖分子的一个温床。所以它是一锅粥以反恐的名义打压这个民族的分离运动，甚至呢上升到了打压这个民族的文化宗教信念这样一种情况呢，已经在新疆制造了一个极其恐怖的一种局面。但是新疆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清楚，因为没有公正的媒体可以到新疆去调查那些这个被击毙的人是不是恐怖分子是不是该的应该用这个武力的手段、暴力的手段把他们镇压掉新疆的民政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有多少人，中间有多少人跟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恐极端这个武装分子他们是有联络的，他们是一起的还是他们孤立所形成的恐怖主义组织，或者说他们跟恐怖组织本身就没有关系只是他们被武力镇压他们的民族文化，武力镇压他们的这个宗教信仰武力镇压他们的这个正常行为，他们的一种武装反抗或者说他们甚至都没有进行武装反抗只是他们的这个一种同情，或者是他们的一种和平的反抗，这些事情我们都不清楚。中国的问题是主要一个问题就是它不透明它不清楚，所以这样的，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新疆这样一个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理性自由没有这个媒体报道自由、没有人权观察组织可以进入的这么一个领地这么大一块地方，我们看看地图，对吧？新疆在中国的这个地理位置上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篇幅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只看到的就是中国官方宣布今天击毙了几个，明天呢击毙了几个我前面讲的，他在恐怖主义的这样一等定义和西方或者是国际社会所定义的这个恐怖事情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这样的话呢，但是呢他又跟老百姓的这种认知又混合在一起，因为老百姓一看昆明死了这么多人有这个北京有一次恐怖袭击有一次这个事情被认为是恐怖袭击，是一等实际上可能是一等自杀行为，实际上可能是一等反抗行为，都把它混在一起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使这个民族矛盾呢和对立就会越来越严重我不知道这样一等暴力的一等压制可以维持多长时间，但是中国政府现在非常迷信这一套也非常相信这一套呢，只有武力镇压，只有毫不留情的一锅粥就是把他这个全部用暴力的手段把他压制起来，这是行之有效的这样一等思维，这到底会把新疆未来的局面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行为，也是这种武力的这个对比的程度来讲，也是跟中国控制的体系来讲，我觉得中国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它阻止了新疆的这种反抗和暴力的行为。但是你要把长期把这么多的维吾尔族人、这么多的哈萨克人，或者是这么多的其他地方的民族这个跟中国有一些不同的中国一半汉族地区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习惯的人，这么控制在一个范畴，你能够控制多久你这种行为这方面的政治效应到底是什么？中国并不是考虑它，中国政府现在所考虑的就是先把它压制住，不管人群，不管宗教信仰，不管他们不同的文化习惯。
好的，关于巴黎恐怖主义袭击和中国人质被杀是否会拉近中国和国际反恐距离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缅甸举行民主选举，中国为什么不能，请继续锁定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